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ULIFE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要回到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么大家都知道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我们在整个修法过后呢，权益保障法，那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林盈秀，也是我们的中级专员。那主要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台北分会的部分，我们在重伤个案关怀活动呢，我们要来一起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怎么样去牵一线的温暖，为你而行，为这些重伤的新生人的陪伴旅程有你跟我，我觉得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哦。好的，当然呢，今天呢，这个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分会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一起出发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故事，以及呢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陪伴大家是林盈秀我们的中级专员。之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牵一线温暖，为你而行，让我们的重伤新生人的陪伴旅程有你有我。其实从创伤走向希望，用我们的行动拥抱每一位最坚强的这些新生伙伴，其实都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哦。那当然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受访者也是我们的盈秀了，我们也要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先让盈秀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午安。
是，当然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我们的重伤，就是在个案关怀的整个活动，对不对？
对，没错。
嗯，那其实我在讲到这个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犯罪被害事件发生，往往我们就会造成了家庭跟一些剧烈的一些变动。那当然这些变化呢，很多人不管是改变生活的方式，甚至心情，甚至呢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那除了难过之外，我们新生人承受的也就是这些被害案件的一些所受到的 不管在精神压力上面的负荷，甚至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协会呢就会办一些关怀的课程，来让他们来由他们自己的心理由我们来陪伴一起走出，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活动哦，来转换心情，减轻他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个压力哦。那当然这些活动为什么需要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银秀咯。
嗯
嗯，为什么需要我们这些关怀活动哦？尤其是呢这些关怀活动对于我们的家属或者是被害人来讲呢，是不是很重要？我们来请教一下银秀。
哦，协会的话会举办活动，就是因为在案件发生之后，其实有蛮多的家庭，他们会因为这个案件导致家庭的生活啊，或者是人员啊有所变动。
嗯，
那其实他们在心理上面，心理跟生活上面都会承受不一样的压力。那很多人其实会因为这样，就是他们可能有可能是因为生活上必须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再带小孩子出门玩了。或者说在心理上无拒绝跟外界接触，那就是协会举办活动的用意，就是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出来到外面踏青啊之类的。因为像如果说生活压力过大的话，他们其实也完全没有时间可以计划活外出踏青或是到哪里去玩之类的。
嗯，
那所以协会就会协助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出来，就是踏踏轻放松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哦，在关怀活动中，尤其是不管是被害人或家属来讲，这突然起来的会陷入到就是他们自己的身心一个失衡，甚至有时候我们常看到经济中断，对不对？或者是说他自己就跟人去隔离了，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户外甚至呢心灵课程等等，就是要来减轻他们的压力跟重建他们的生活。那当然呢在这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是单一一个短期，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一个长期的，非常长期的。所以就有如刚刚呢我们银秀讲的，我们举办活动的目的。不过呢最近我们分会有一些办理过的活动都非常的有意义，而且真的也让他们呢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复健，不管在医疗照顾压力沉重，甚至还可以自己主动走出来。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那就是协会的话，其实我们台北分会每年固定会举办的有春节的感恩餐会，还有端午节跟中秋节的关怀活动，就基本上就是三节的时候借机让大家可以更踊跃参与这样子。那像感恩餐会的话，我们就是会办在年节前，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就是出来参加感恩晚会，然后晚会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摸彩或是小活动这样子，可以拿奖励这样。那中秋节跟端午节的活动的话，就是带着个案到不同的地方去玩，特别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两天一夜这样子。那每次的内容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今年开始的话，其实分会还有在设立一个叫保护据点的地方，那我们会在这个保护据点开放心灵成长关怀课程或是欢唱活动等等，那我们都会就是也是都会广邀我们的新生人来做参加。
嗯，而且我觉得新生人变成我们的家人，真的哦。有时候呢真的就是那种家人的感觉哦，会比一般可能亲戚朋友还要感觉更深，你有没有感觉到？
嗯，对，就是在这之中就是会很需要一直跟他们深入的交流，然后关心他们整个家庭的状况这样。
嗯，而且我们固定哦，不管是三节也好，感恩也好，感恩餐会，甚至我们现在的保护据点呢、啊、也有办了一些活动，对不对？
对，没错。
嗯，那当然这些活动呢，你觉得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效益？
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蛮多人就会说其实难得可以出来走走。
嗯，
对他们来说也是身心上面是很好的体验。因为像台北这边都市丛林，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关在自己的房间或是自己的房间，
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对
对，那借这个机会他们可以到户外走走，看看 看看海啊，看看天空啊，这种状况其实对他们来说在心情上面会有所改善，而且换一个环境的话其实也会让他们的
心境也不大不一样，对不对？
对，
嗯，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感觉哦，应该要让自己可以来一起参与。那当然我们听起来感觉上不是只有感动，我们也可以让这个聊一聊，像我们这一次的端午，我们主要呢就让他们呢可以去探索，他们可能离开他们的这个都市群，他们可能都在我们台北市，可能这一次我们带他们去了比较远的地方，对不对？
嗯，对，我们这次带他们去桃园，因为重伤个案他们本身就比较难离开家里，因为伤势的关系啊，他们出门的条件就比较严苛，所以要去的地方也就会需要比较仔细的做挑选这样子。那这次的话，我们是带他们到桃园的台湾高铁探索馆和 X Park 水族馆这样。
哦，哎，他们没有尖叫声，你知道吗？我妈妈后来啊，因为我们家也是，所以后来妈妈就是跟新竹他们那边的很好，然后他们就把妈妈带去新竹跟他们去玩。哦，那个心境完全回来是不一样的耶，完全是可以打开的，你知道那种是很久没有看到的笑容，应该要这样讲，对吧？
嗯
嗯，而且我觉得听起来感觉上哦，你听到了你也会有一种感动。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重伤个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嗯，因为就像刚刚说，就是重伤个案的案主或照顾者，他们常常会因为就是他们案主的伤势，他们会比较难出门，比如说他们可能下半身瘫痪，那他们就没有办法自主处理自己的排泄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如果说就是去的地方他们本身没有身障设施友善的设施，或是说他们要去洗手间的话会比较麻烦嘛，他们需要身上洗手间，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设置的话，他们其实就会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放心的出门，而照顾者就必须的话，他的部分就是他们必须要天天待命在被害人的身边，那就是被害人有什么需求啊，他们都要尽可能的去满足，所以其实他们也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到外面走走看看。所以我们这次的话其实是特别选择平日游客比较少的时候，这样子比如说像洗手间的部分可能人就比较少，然后他们也比较容易就不用在那边排队在那边等洗手间这样子，希望他们就是可以比较悠闲，而且不要受到其他人影响去参观。那如果说对，那如果我们活动的安排有允许的话，其实也会在之间去安排我们的自我照顾课程，比如说去年的话我们就有安排一个精油舒缓按摩的课程。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
对，让他们就是案主或是照顾者都可以学到照顾自己或是照顾对方的身心的方法这样。
嗯，而且可以放松，我觉得这个第一个真的是自我放松之外，他还可以去协助别人，对不对？
嗯，对。
嗯，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哦，我们看到他们的笑容，就像我看到我妈妈笑容他们一样。然后呢，你觉得新生人给我们的那个回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对，就是像比如说这一次出去回来，其实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的跟我们说谢谢，然后感觉得出来，其实大家真的是
还希望下一次才有，对不对？
对对，很希望，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说。说哎，要不然我们下一次可能去哪里，好不好啊？
对，然后还会说哎，我们一定要一起哦，然后呢，啊，一定要找到这个大家共同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感觉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对了。好，对不对？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棒。那未来我们自己在台北分会来讲这样类似的活动还会有吗？会有什么样的预计？
今年的话预计可能就是举办的像前面有说的是中秋节关怀活动，然后还有另外我们可能还会再举办的是电影欣赏的活动，通常就是在下半年的部分。那除此之外，目前前面有提到的关怀保护据点的话，我们也还有打算要举办各式不一样的课程，一些心灵关怀或是说欢唱 欢唱的活动这样子。那这部分的话之后也会再寄送报名通知给我们的服务对象，期待大家可以去来报名参加这样子。
吴小姐说，如果说她是属于新北的话可以参加吗？
我会建议她可能要联络一下新北分会那边的专员，报名新北的活动会比较合适，因为在地点上面可能其实以他居住的地方以新北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因为我主要我们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地检署下都有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因为各个分会它的特点都不大一样，然后呢服务的对象也不大同。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可能要麻烦你，如果是属于新北的话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新北来联系，其实活动都是差不多类似的，那只是说可能他会依照就是我们自己被害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他的特质跟特性去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应该这样讲对吧？
对，因为像有的分会他们服务对象比较多小孩子的话，那他们就会安排比较多适合
小朋友的
玩的活动这样。
这是真的。
那像我们这边台北分会的话，老年纪大的人比较多一点，那可能我们的安排活动就会比较慢，或是比较没有
慢活慢活
的。
对对对对，我们台北这边是真的是比较跟其他的分会比较不大一样。好，那年纪比较长应该这么说。对吧？
对。
好，所以呢每一个区域不大同，就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就是看看你的区域是在哪里，然后呢请当那个区域的你就直接跟当地的地检署下，他都有各个的分会。好，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可以跟地检署询问，然后他会告诉你分会的电话，然后你直接跟分会这边来做联系。那当然我们在安排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新生人来讲我们会注意很多很多的细节，尤其是我们在安排活动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盈秀来告诉大家？
安排活动的部分的话，比如说举例来说，像这一次我们安排的端午节的活动是给重伤的个案，那我们就必须要注意的是我们安排的地点它有没有重伤身心障碍者友善的设施，然后他们的比如说像餐饮的部分，我们也要特别去联系餐厅说是不是可以让就是坐轮椅的人或是他们比较不方便的人有比较友善的地方这样。那在这部分的联络的话，就是可能会需要去做场刊或是上网去收集很多的资料才行。
而且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对，就说我们的出发点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去的地方，我们都必须要跟我们参访的这些地方场馆来去做一些沟通，因为第一个有一些真的是他们出门就要耗体力，还要人家协助对吧？
对。
是，
特别是像这一次我们有轮椅，就是乘坐轮椅的个案，那我们就还要再特别去联系富康巴士
对
来接送这样。
对，就这个没有联系好的话惨了真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忙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都是义工来协助这真的这个没有办法。然后呢这所以你看富康巴士来帮忙，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我们的志工也很需要，所以我们这类的活动的背后都是哪些人在默默付出？
其实除了我们专员以外，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志工给我们提供协助，因为专员其实人还蛮少的，但
我们很少，不是很少，我们现在还在征人，都没有赶快顺便征人一下。
对，
我欠人欠人啊，我欠人，我需要人，需要人。
对对对，那就是平常其实也是主要由志工跟个案他们有比较深的联系，所以我们在活动上就会安排志工，请志工来陪伴案家去一起逛逛这些展馆啊，或是一起去参与活动这样子。那让他们就是可以建立比较深的连结，然后做一个陪伴，然后同时也可以就是让案家们就是有人可以做协助这样。
真的我觉得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一些，就是说至少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些状况 有没有让你觉得说至少他们真的愿意走出来，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对于期许跟给他们的一些鼓励的话，有没有？
嗯，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说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立刻马上来就是走出来或是到外面，因为这种事情本身就不是很能勉强的。
对真的真的
不能勉强的，真的做好准备之后再出来到外面走走看看，其实也没有关系，不用勉强自己。那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协会都会在这里，只要他有想，只要你想了，然后联络我们，然后我们协会就一定会帮忙。
嗯，而且我们会协助你，然后呢看你的困难点在哪里，然后我们赶快来帮忙你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认为整个心理复原的过程中哦，你觉得我们自己本身，不管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来讲，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支持扮演的角色，你觉得是什么？尤其是在心灵复原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就是陪伴者跟协助者，因为如果心灵复原的话，其实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看到我们被害人自己身上。
嗯，
所以我们协会能做的其实也就是陪他们一起走这一段路，这样。
嗯，为什么会请让我们这个终极专员跟大家聊？就因为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们跟一般的这个社工哦不大一样，然后我们的比较难，其实不难。就是说只是说工作性质不同，好，然后呢面对的心态也不大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个情绪支持，尤其是在他们被孤立的时候，他们被这创伤的那一段，那再来一个就是实质上，譬如说像平常他们的就医啦，他们的交通啦，甚至有时候经济补助，真的都是靠志工跟我们这些专员们呢，像很像家人的陪伴，然后来了解，来去让他们去减压，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要让他们有他们自己价值的肯定，对不对？
嗯，
是。除了办理活动，还有没有方式可以关怀这些重伤的犯罪被害家庭？你觉得？
协会的话就是，我们除了就像刚刚有提到的，除了活动以外，其实我们也还有在提供一些经济补助的部分。那不定时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用电话或是用讯息去关怀做联系，这样。
哦，你看看是不是？所以呢，你就知道，就是说每一样东西哦，不是说哦我们用说说的就好。尤其是你知道吗？法律、医疗、陪同这些制度都是我们要做的，家庭关系修复。还有支持小组，还有包含了他们自己创伤諮商的一些转介跟补助，对不对？
对。
嗯，而且如果你是设计这类活动的工作者，我觉得齁，要加入一些，譬如说你看看我们常常在看到银秀他们在做的，怎么样来去做连结，怎么样来去多一点感官，怎么样来去世代交替，因为呢我们在设计里面包含了亲子的共融，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让他们对于新生人来讲，诶，他们还可以帮助更多的新生人，对吧？
嗯，对，因为蛮多新生人其实也有跟我们回馈说，就很感谢协会的协助，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希望可以在会有新生人回来做协会的志工，就是回馈他们收到的服务，然后也带给更多人更多的服务。
嗯，是。最后呢，是不是请银秀来送给大家一段话？
好突然。
就是有什么样你觉得可以支持他们的？嗯
嗯，那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就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是不用勉强自己。那但只要需要，只要想到了，只要需要，其实就联络我们协会，协会永远都会在这。
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争一下，我们的那个专员，然后我们要来争一下我们的正职同仁。如果你有兴趣是我们社工或者是法律系的好朋友们哦，不要害怕，你看我跟银秀两个人都那么的坚持，可以跟我们当伙伴，你会觉得很开心。对，我们的电话是多少呢？
2389-8102。
哦，前面要加02-2389-8102哦。其实在每一个看似简单的一个课程跟活动中，其实我们都是彼此握着彼此的双手，所以我觉得生活中呢，不只是一个伤痛，只要我们的参与跟陪伴，我相信这都可以慢慢的让这些伤痛减轻之外呢，还可以把你的温暖的那一双双手去帮助更多的人。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盈秀哦。
嗯，不客气，谢谢。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